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到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景观大师讲堂哦。因为在今年度呢不是进修，而是要让大家呢被看见在我们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所以呢，当设计不在只是一个美字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城市中呢，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能力上面，我们要让大家呢在平常生活中跟我们平常的工作中来去如何去运用它。当然呢这时候也要重新来定义一些专业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周边的生活事物，包含了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跟未来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生活中。所以呢这时候要把一些好的东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这时候呢也要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理事长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我是景观学会理事长，我是邓浩，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是，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如果说你听到我们理事长的声音的时候，就已经有事要来跟大家来宣布哦。因为呢这是由我们所领衔以及打造出来的景观大师讲堂，可能有很多人有听过有看过，可是可能只有扫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就要好的认真的去想一想哦，为什么会有这一堂这样做景观大师讲堂。主要呢就是我们会集结了一些跨领域一些重要的讲师，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不管是可能从这个树木医学啦永续的农法啦，甚至河川治理，一直到工程落地等等，从结构景观到专业到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蓝图或者说你正在设计卡住了，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梦想，你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规划它，都没有关系这时候怎么样来去落实很重要。所以有一系列的课程呢可以让大家突破你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理事长特别特别的来介绍，之外也让我们的设计可以更贴近跟我们的这个真实上我们在生活上的场域，在工作上面的一个专业，以及呢我们的作品可能不是只是拿来用看的，可能真的在生活中是可以用的，对不对？
是的， 这次的景观学会办的这个景观大师讲堂啊，所谓的景观大师，他不竟然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设计大师这种名牌大师啊，但是他们这我们这几位讲师真的是在真正的专业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生命的累积，那非常值得把他们的经验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嗯，是，而且这几位大师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变成是好朋友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变成是很忠实的，以及很喜欢来听他们所组在这个空中上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呢可能在有一些书籍上面也会去挖宝。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样来说不是用进修两个字，我觉得用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职涯上面有一些这个转折啦，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啦，都可以，任何一个专业能力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那当然为什么这个课对于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讲哦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学习在进修才能够提出具有对环境永续思维的这个规划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要更谦卑的啊，然后呢像以往是人定胜天，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进步的这种思维应该要扬弃，而是我们要用更谦卑的态度来向自然学习，在自然运行当中找到所谓的解方。
嗯，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理解，就是说如何找到这个解方的同时哦，也要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啦、设计师啦、或者是专业的学者教授啦，怎么样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做一些策略上面的这个思考，甚至呢有一些关键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常会用关键字，可是对于专业来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些突破上面的一些点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所以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挑选，以及做怎么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就是景观学会筹办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真正的价值哦，
嗯，
其实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要向自然学习啊，从河川的防洪治理啊，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全啊，
嗯，
我觉得每一个层次都必须要被串联起来思考，让大家理解到设计如何产生长期的影响，
嗯，
啊，那能够非常的戒慎恐惧的来处理我们的环境议题，我们的环境才会能够获得保全。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往往就是要有让人家有那种信任感了。我觉得那个角色的关键点很重要。而这次呢，我们开了这个有几位老师哦，包含了我们可以让这个理事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譬如说，刚刚这个理事长有讲到了，诶，这个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有这个环保概念。譬如说，诶，植物树。所以我们就有邀请到这个詹凤春老师的课，为什么让设计师重新去看待这个树啊？可以从这个大家理解说，诶，老师的课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去了解树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是，这个詹凤春老师啊，他总是啊，他的课程啊，总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是日本的工学博士，
嗯，
他在日本呢是树的医师，那他的植物课呢在教导设计师们重新看待树这件事情，他没有把树当成是景观配置当中的所谓的绿化元素或者是视觉背景，
嗯，
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去体认，其实树是一个有生命、有时间、岁月。有生理反应，也有对环境记忆的一个生命体。
嗯，
好，那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有跟我小小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他现在在台湾，他常常在帮所谓的景观设计师或者擦屁股，擦屁股，也就是我 对于景观很多的景观设计师来而言哦，他们我们台址在设计常常想到的是树形啦、树种啦、遮阴啦、开花啦、视觉效果美不美啦，搭配起来。但是我们不了解植物，不了解植栽的这个习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耐这个需要水的跟不耐水的种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配在一起很漂亮，
好像
或者是我们对对对，所以或者是说有一些植物它对酸性的植它又喜欢酸性的土壤，有些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但是呢又搭配起来很漂亮，所以它们种在一起，所以植物就会增长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植物当作是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我们更应该要非常小心，而且去理解他们的生理的状况，他们的习性是如何，然后把它搭配在一起，他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得很好。
哎，真的。
所以他曾老师的课程啊，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说，植物的健康啊，不只是取决于植株的美观，更应该取决它的所谓的根系啦、土壤啦、气透气度啦，还有排水啦，还有整体的微气候啦，等等，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生长条件，它们活得好啊，还是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环境哈。
是，所以哦，刚刚这个理事长一说，大家都有想到说，我们只在乎用眼睛看到的，就觉得哇，它就是一盆漂亮的花。可是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或漂亮的花一定要有树，要有绿色的植物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这放在一起的时候，哇，惨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景观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植栽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种的这个树，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土壤，或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种树要理解一下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树、善待树，我们要让树活得更久。
蒲门呢，蒲门设计啊，就是蒲门就是 permanent culture， 就是说永这个 permanent 就是永久的、恒久的文化，或者是 agriculture 是农业。这个永续农业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一位老师呢，哇，这个跟我们的水土保持跟河川是有相关，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廖桂贤教授，也是我们的老师。他自己本身呢是河川，就要讲河川为什么呢，对我们未来的城市这个河川这么的重要，好，是不是一个关键点？这时候就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理事长喽。
这个廖桂贤老师的这个河川课，他可以说是一个未来城市的关键。他在过去呢，他谈到一个未来城市的永续城市的这个观念。他近几年呢，他专心致力于这个所谓的河川生态的这个推广哈。所以呢，在他的课程当中，他提醒过我们哦，河川不只是排水设施，也不是河川边缘的绿色的线条啊，那而是城市是否能够面对极端气候啊，这个洪水风险跟生态修复与以及市民生活的品质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绿蓝色的核心基盘啊。那在过去呢，他提到就是说，在过去城市的治理常常把河川视为是一个工程的问题，我们用堤防，我们用防洪整治，我们用急弯取直，用快速排污的这样子的观念来治理我们的河川。但是在气候变迁下，暴雨更强，径流更急啊，单靠传统的这个硬体工程啊，不足以回应未来的风险。这呢，赖老师的课呢，其实他是在引导我们重新理解河川的结构性啊，以及城市的关联。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河川生态指引》啊，他这样的一个指引是免费下载的哦。其实他教导我们去认识河川。我们河川不是我们河滨公园外面的那条小溪，它河川其实在台湾来讲，从中央山脉从3000公尺一直有奔流到这个海平面，大概也就是100多公里。那台湾的河川，从纵断面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陡坡的，非常那个坡度非常非常陡。 就算往下切、往下侵蚀的这个力道非常的强。
嗯，
啊，那整个河系、整个河川呢，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生物的廊道。那如何从河川的治理转换到河川生态系统的恢复，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从生物生态系服务的观点来谈到，河川服务了我们人类，它是我们的农耕的水源的来源，它是有很多的生物的栖地，它是我们休闲娱乐的这个场所啊等等。那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善待这个河川，其实也就是保存我们的生命环境啊。那所以呢，它从河川流域的这个生态的观点来谈这个生态的这个河川的整治啊。那我觉得这是他这一堂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上，怎么如何让大家来对于这些河川的保护哦？那当然呢，河川它需要的不只是空间，就像刚刚这个理事长所说的，还有就是说，河川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滞洪，它一定要有它的空间，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说，不管是在都会地区了，甚至在这个农村地区，都一定要有河川。好，因为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生态的变化，然后再来一个地球的一个暖化，所以它就必须要有河川。所以河川在前提来讲，是对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也好，一定要了解我们生活中河川一定是要有的。除了这个以外呢，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理事长特别介绍一位也是我们的讲师，是李文斌老师了。他的实务经验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特别重要是，他不是从理论或者是设计观点，而是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来去看每一个点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是的，刚刚看到这个李文斌老师啊，他瘦瘦黑黑干干的，
对对对，
他都是在农地上啊，他的实务经验，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在农地里面啊，在这个植物的培育里面。我们为什么邀请到他？也就是说，设计师啊，常常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看着电脑画图。但是呢，植物怎么种？植物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培育？然后育苗之后运到从产地运到这个所谓的公园啊，然后呢，这件事设计师都不清楚。
嗯，
我们想拉近这个就是设计师跟这个培育者的这个的距离啊。我们要让设计师能够知道说植物是怎样的被培育，如何被种下，它如何活下来啊？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那李老师就是一个最适当的、
最典型的，而且他都是那个，他就长得就是。跟他要跟大家讲的食物是一个很 match 的，好不好？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理事长来讲，为什么瑶可以直接这样子点，是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亲自的去带，然后呢要告诉你理解性，然后呢当他而且他一定要很了解你到底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这个旅长举例一下。我想旅长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被带过这个李文斌的老师的课哦，就是说在举例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说这个配置植栽需要了解植物本身的重要性。很多同学都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专业设计师说我懂，我在书面上有看过啊，我在设计上面有看过哦，那真的那你们可能要讲很久哦。好，对对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理事长这个以他的亲身经验跟体验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其实吕老师啊，他是台湾啊长期投入这个台湾原生植物培育以推广的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啊。那他其实他常常参加这个比如说校园啦，或者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工业区的一些生态保育啊，或者是在的设计。那其实他 他的他我们这次安排的一个讲题里面有一个叫做植物诞生，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这个课题啊。
嗯，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设计师必须要了解植物本身的性质，这个本身的这个习性啊。
嗯，
因为植物是活的。
对，
那我们常常在做植物的配置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了解植物其实生长的速度不同，
嗯，
啊，我们配置下去之后呢，哎，前排的树长得比较快，后排的树长得比较慢，
嗯，
结果呢，前面的树就把后面的树长
盖住了，嗯，
这是我们不理解。好，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植物的酸碱，植物的根对土壤的酸碱，
嗯，
啊，的喜好不同，
嗯，
我们把它种在同样的地方，啊，
嗯，
那就是打架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植物是喜阳或者是说耐湿，有些是怕湿的，所以呢，
嗯，
这些植物对于植物的不了解，我们常常会有所谓的就是我们做错了，我们把它放在那，比如说呢，什么叫做我们常常讲说玉米、豆类跟南瓜，它们叫做正向诞生的三姐妹，还有杜鹃跟樱花是好伙伴。
嗯，哦，利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对了。
对对，他们两个长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帮忙，所以他们会长得更好。啊，
嗯，
那至于它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就希望各位听众能够自己能够到会场来，亲自听到那个李文斌老师来谈到所谓的植物的这个诞生效应是什么。啊，他会举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例子。啊，
嗯。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哦。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来邀请理事长特别介绍另外一位老师，可以说他是一个行走的教课的这个方式哦，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不过他是属于那种全才型的，就是魏显全老师的课。那么他是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设计如何真的是可以落地，哦，因为设计他可以天马行空，好，那但是呢，如果实际上呢，要怎么样来去变成是一个空旷地方，变成是一个落实到一个是它是可以观看，就像很多的大师所整体规划出来，从一个基地到细部的设计到施工等等。那么当然，这个魏显全老师可以说，为什么用行总的教科书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为什么这么来形容他呢，理事长？
这个，魏显全老师啊，他真的是我们说所谓行走教育，就是他是一个全才型的专业者。他从大的尺度的整体规划到一个基地的细部设计啦、施工的工法啦、材料的应用啦，哈，甚至最后的维护管理啦，
嗯，
那他也从比如说从法规检讨啦，或者是空间美学啦，他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跟经验。
嗯，
那我们常常有一些困难难题的时候，我们会请教他，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引啊。
嗯，
那所以呢，其实呢，他的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是设计师跟魏老师的互动，把设计师呢这个专业者或者是他们在工作上面碰到的问题，直接跟魏老师直接对话，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回馈啊。那他常常强调，就是说设计啊，不是画完就结束，而是应该能够被施工，能够被维护，能够被实施辩证，这个验证，以及呢得到业主的喜欢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呢，他呢其实是可以擅长，就是说，让那个设计落地的时候，设计概念、设计构想。其实怎么样落地，它牵涉到非常多的对材料的娴熟、对预算的掌握、对工法的这个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对这个市场性的这个理解啊。那我相信在实务面上面，它是一个让设计落地的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嗯，是哦，所以呢，我们呢，这 应该说这五位来说哦，都各有各自己的一个长才，就各个领域的一个专业。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组合为什么能够形成完整的学习这个闭环也很重要，因为呢他们实在是跨太多，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讲到五大项，好，变成是一个景观产业链哦。那当然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包含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主办方，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呢也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是，我们邀请了五位老师啊，他们其实横跨的这个植物啊、生态啊、农业的环境跟这个工程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广。那但是呢，其实呢，他们都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在从事景观规划设计跟施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强调所谓系统性的整合啊，我们不再是像以前只是我们要把行道树种好就排排站啊，或者是说我们会提供很多功能性的公园绿地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关照是对于生态、对于生物多样性、对于系统性的这个环境保全的全面的关照，甚至是到后续的维护管理啊，都是需要所谓的这个循环经济或者是循环营建这个观点来看到，就是我们从规划设计的合理性、的永续性，来兼顾到维护管理方面的这个持续性、可持续性啊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照的。那我想这一次的五位想者应该是可以涵盖这个这些方面啊，那也是我们在每一年的夏日的讲座当中呢，我们会陆续把环境的课题呢来开课，然后让大家来学习。
是，我们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跟民众跟网络上的朋友来问一下，就是说这五位老师他们所开课的课程时程表是不是也出来了？
是的，其实我们会选择就是六月到八月六月有两天，七月有一天，然后八月有两天就是五个场次，一个场我们都选择在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个场次都有两位老师来上课，所以呢，假如是说我们把这个暑假夏日的这个时间呢，能够留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你就可以同时这个聆听
两位
老师，对，两位老师的课程。
是，不过呢，很多朋友就讲到了参加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其实对我们的职涯来讲一定会产生一些实质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底是些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理事长？
是，现在其实不只是景观专业，其实很多的土木啊、水利啊，或者是建筑啦、或者是这个景观的苗木啦，这些业者，其实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永续的议题上面
不断的去充电。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开系列的这个讲座课程呢，让大家能够各个领域的人都能够一聚一堂，然后呢能够互相的交流。
一月份还是八月份的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很方便好，不用自己开车，就是在我们的捷运建潭站的对面，好，就这么简单，方便大家不用犹豫。我就是觉得说，来如何去让自己学习，把这个专业的价值被重新定位。课从6月13、6月27、7月11、8月1号、8月29号，都是在礼拜六下午呢，就可以来陪伴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喽，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 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